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你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为我们在加略山上为我们牺牲受苦流血舍身，以致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赐给我们是何等何等的慈爱。主，这福音在我们罪人的耳中真是音乐。主，我们渴慕这福音，我们爱这福音，我们愿意传这福音，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我们谢谢主，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再次仰望，求主您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发出亮光，愿主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愿意低头敬拜你，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三卷书被称为教牧书信，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三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三个提啊。那么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来讲解提摩太前书。这卷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监禁得到释放以后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私人的信件。那么在讲以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背景。那么请大家开始，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这第一章第二节里面，保罗提到提摩太乃是他的真儿子。圣经提到保罗见到提摩太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时候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他到了特比和路斯德。那么提摩太是一个犹太妇人名叫有尼基的儿子，在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保罗就让他跟着他到各城里面去宣道。后来提摩太就成为他非常得力的助手，也是可以说是他亲密的同工。保罗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一个人可以亲到像儿子很好，说他儿子很好。为什么要说真儿子呢？真在犹太人里面是一个很诚恳的尊称，那是一种亲情的流露。那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过说，我们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来侍奉主耶稣基督，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的亲密，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像亲父子一样的骨肉之亲，我们可以亲到像亲的兄弟姐妹一样的手足之情。主耶稣说，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很需要有这种亲情的流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需要有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真实的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需要一家人的感觉。阿们。如果说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又好像回到公司工作一样，我们又讲好多的这种规条政策，然后同工之间还要在彼此竞争一下啊，还彼此批评，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像神的家了。不错，在家里面要有规矩，但是家里面也要有爱，有亲情。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让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有爱，亦有真情，这是我们需要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有另一层的关系啊。 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他亲手栽培出来的亲密的同工，也可以说是他的接棒人。我们今天一讲到保罗跟提摩太，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一个 mentor 的关系，想到一种辅导的关系，一个年长的弟兄带领一个年轻的弟兄，一个年长的姐妹带领一个年轻的姐妹，一个负责人带领栽培出一个接班的人，保罗跟提摩太。啊，这次2004年中国宣教，我们去那个大会里面，高云汉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一个教会增长的原则是什么呢？他说教会增长的原则啊，就是要栽培出接棒的人。他说一个牧师要带出一个牧师，一个长老要带出一个长老，一个执事要带出一个执事，一个同工要带出一个同工，一个信徒要带出一个信徒，这样的话呢，教会就能够，一个教会就产生很多的教会。保罗带出提摩太，那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稍微有点服事，或者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的提摩太在哪里，我们要栽培谁出来继续服事主呢？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福音跟律法，在这里保罗教导提摩太要怎么样辨明福音的教训。那么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是讲到福音与恩典，是保罗见证福音的大能，福音怎么改变他这个人。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是保罗命令提摩太要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们分作这三点讲。那请大家一同读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读。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离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个以弗所教会在不管是在教师或者教导上面都出了很大的偏差。这里第三节讲，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保罗劝提摩太仍然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保罗劝就是把一个人带到身边，然后叮咛他，要求他。保罗把提摩太带到身边，特特的叮咛他说，你仍然要住在以弗所，然后嘱咐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嘱咐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军事用语，也就是一个命令的意思，是上级的军官对底下的发出来的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是叫他们说你不要传异教。那异教是什么呢？异教就是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一样的教训。保罗所传的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些教师所传的不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叫几个人不要传异教。那今天在美国很多的基督徒讲究容忍，讲究正确的政策 politically correct， 他们就讲说我们是不是要请一些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一些教师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 讲一讲啊，让我们知道他们的观点。于是也有人讲说，后来就讲说，我们应该要尊重那些跟我们信仰不同的宗教，我们不应该去改变别人的文化跟信仰，说不定上帝是借着不同的宗教让他们能够寻找到他，也让他们能够借着他们不同的宗教能够得救，也说不定。弟兄姊妹，这种话我可以告诉你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保罗说，命令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我们必须要忠心的坚持说，除了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所定规人靠着得救的唯一的途径。阿们。第四节末了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跟无穷的家谱，这等是指身辩论。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教师受到了希腊哲学的思想的影响，他们听从了一些的神话跟天使这些无稽之谈。那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就专门讲究在犹太家庭这个旧约里头许许多多的家谱，这家谱跟家谱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有很多民间的传说，他们就在讲究这些东西。保罗说这些事情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句话比较难懂。什么叫做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呢？那发明根据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带进的意思，带进来。章程呢是 administration， 有管家的味道，也就是说神的经营或说神的行政。换句话说，这些教训不能让神因着我们的信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到造就，这个意思。因为神的经营必须透过他所定的福音，他所定的得救的道路，也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必须透过他的儿子来做他的经营。人信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能够蒙恩典，就能够得造就，这是神的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神所立的信的章程。第四节末了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啊！我不知道你们发现过，有的弟兄或姊妹喜欢辩论的啊，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辩论而辩论的也有。有一些人他喜欢提出很刁难的问题，那辩论一些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的很清楚的事情，或者是说圣经根本没有记载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来造就我们。这等辩论呢，只会产生纷争，使人自高自大。那我也劝大家说，我们要避免甚至在神学上的辩论，甚至在神学上的辩论。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最后答辩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是信加尔文的预定论的啊，这是蛮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但不是没有瑕疵啊。我也是相信神的预定论的，我相信很多是相信神的预定论的，但是呢，在加尔文学说里面有一点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有没有听过？叫做有限的救赎论，这一点我就不太能够完全的阿们。为什么呢？他们说神的救恩只是为了他所拣选的，他所预定的那一群人来预备的，耶稣的血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流的。他说只有上帝所预定所拣选的人他们才得救，人凭着他自己就是听到福音也没办法相信的，人凭着他自己绝对不会是愿意相信神的，这一点我不太能通过。但是我为了避免这些难处啊，我知道他们相信的这些，我就尽量把我的论文呢就配合加尔文的预定论。有时候我想水火装甲一下哈，但是上帝都不会放过我啊。我请我的女儿帮我看一看我的论文，看看我的英文文法。她一面读的时候，她就一面哭了，她就掉眼泪。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人类太没有希望了。 人类太没有盼望。我是觉得，我开始觉得不太妥当，我觉得我必须要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论点，我必须很诚实的来面对我的领受，所以我就很大胆的，我就改了我的论文。我知道我会不好受的，因为什么？我相信神爱世上所有的人，我相信主耶稣的血是为世上每一个人流出来的，我相信神的爱，我相信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怎么会预定人灭亡呢？他怎么会有偏心呢？弟兄姊妹，所以当时我答辩的时候，我就单刀赴会，舌战群雄，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后来辩论到快完的时候，老教授有一位老教授站起来，他很激动，用手指头指着我 ，You Armenian， 他说你亚米念派的，我说 No I'm not， 我说我不是，所以在那里变得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不相信亚米念派所讲的。人的得救完全是因为你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也同时也相信上帝的预定，我也相信人自己愿意相信，可以相信福音。而且我不相信亚米念派讲的人得救以后还有可能失去他的永生，所以我就很坦白跟这些教授讲，我说我不喜欢你们这样给人扣上一个帽子。那时候院长为我解围，他说亚米念派有什么不好啊？所以老实说，这些辩论真的是不能为人带来神在信上所做的经营，也就是说这些辩论没有办法带给人有造就，因为信耶稣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是亚米念派也好，你是加尔文教派也好啊，我们不要在这里辩论说人的得救到底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呢，还是人的自由意志。最要紧的赶快出去传福音叫人得救，阿们。第五节讲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保罗所宣告的福音最后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叫人产生出爱心来，最后的结果就是爱。保罗所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个命令，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每一个人要相信福音，神命令每一个人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神的命令要人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神的命令。福音不错，是个好消息，但福音也是个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带着属灵的权柄的，你是发出个命令的，上帝吩咐世上的人要悔改信福音。以前曾经有一位陈明慧姐妹，也可能很多人听过她，她曾经到我们这里来传过福音。那她是一个活学的博士，研究很多的活经，后来她信耶稣得救了。她说她信主以前呢，她非常看不起这些基督徒，她称他们为单细胞动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有一本圣经可以读。她说你看我们在佛教啊，西藏的经典充满了多少个书柜啊！他是个大有学问的人，可是等到有一天他来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说圣经很不一样，圣经里头的真理实在是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圣经是用命令的语气，真理要你相信他，真理要你悔改，真理里面没有让你可以有讨价还价，让商议或更改余地，没有这种空间，真理就是真理。他说这跟佛教的哲理很不一样。最后上帝让他经历一些事情，他就顺服了这个福音的命令。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很奇妙的事情，人一真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那个结果就是有爱会产生出来。这个爱本来不在他里面的，我可以做见证。你信了耶稣基督，你里头自然有上帝的爱，有耶稣基督的爱，是你从来已经所没有的。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道理，这是一个生命，爱的生命。多少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我信了主以后有爱心产生出来。但是这个信呢，必须用无为的信心去接受它。无为的信心表示说，有的信心是怎么样，是伪装的信心，或者说假的信心的。你信耶稣必须诚心，没有假冒，真心接受耶稣基督，这样才会有果效。因为有的人信，他是跟着父母亲的信，或跟着太太的信，或跟着先生的信，反正他们要我信，那我就信了。有人的信呢，就是不好意思就应付一下，你传福音他赶快信了，那不然你不走。有人信就不好意思，他就说 OK 我相信。我记得我有一次传福音，我也呼召哈，我很少传福音的时候呼召叫大家站起来。有一次我传福音，我就呼召了。那完了以后呢，个人谈到，我看到有一个人在会中站起来了，我很高兴。完了以后就找他，我说弟兄，你我传福音的时候呼召的时候看见你站起来，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呢？你猜他怎么讲？他说我站起来是因为你呼召的时候，我看一看站起来人不多，我就站起来免得你心里难过。他实在很好心啊，但我实在很盼望他真心接受主。那么有的人信心他是糊里糊涂的信，哎呀他失业了或失恋了或其他什么，他真是求神，或他很紧急的时候他求神，的确上帝就答应他祷告，他说好我就信。可是他对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不认识，他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很注意，必须有无为的信，无为的信。那我们若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良心就比以前更加的敏锐。然后我们因着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我们跟主之间就有交通了。然后我们越跟主越交通的话，我们的心就越清洁，我们越跟主交通，我们心越清洁，越圣洁，越单纯。我们单纯的爱主，我们单纯的爱主耶稣，我们单纯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单纯的去爱众人。弟兄姊妹的爱，基督徒的爱，没有讲条件的，我们就是爱。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基督徒为什么爱我呢？那一定他有什么存心，对不对？但是没有，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爱，我们愿意去爱，也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没有其他的动机。这个爱呢，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这个爱是因为我们相信纯正的福音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就是律法必须用的合宜啊，合宜就是合法的意思。保罗说，有人偏离这些福音，反而去讲一些没有用的废话啊。他们想要做教法师，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说得很确定、很有把握的样子。律法必须用的合宜。保罗说，这个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什么样的人设立的呢？大家看一看啊。律法是为谁设立的呢？是为不法的人。什么叫不法的人？无法无天，没有道德规范的人。为不服的人，就是不听上帝命令，不服从任何在上的权柄的人。不虔诚的，就是不敬畏神，心中无神的。为犯罪的，就是悖逆神，故意冒犯神的律法的。世界都要把它拆掉。不圣洁的，就是里面污秽邪恶亵渎神的。恋世俗的，就是喜爱世俗不要神的 secularism， 只要世俗不要上帝。政教分离，本来政教分离是为了保护宗教的，现在是把他们把宗教赶出去了。 这些都是针对神犯的罪，可以说冒犯了十诫里面的前面的四条。接下来是什么？弑父母和杀人的，很清楚是犯了第五条诫命，什么？当孝敬父母，跟第六条诫命什么？不可杀人。还有呢，行淫和青蓝色的，就是行淫乱跟同性恋的，他们犯了第七条诫命，叫做什么？不可奸淫。抢人口，就是绑架跟贩卖人口的，他们很严重的犯了第八条诫命，是什么？不可偷盗。说谎话并欺假誓的，则犯了第九条诫命，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还有其他各样敌正道的事情，虽然没有明讲，也包括了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所有的一切。那律法呢，是一种定罪的指示。我们很小心在教会里面，我求主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律法主义的人。律法主义的人很容易用圣经的话语来要求别人、批评别人，甚至定罪别人。这是律法主义喜欢讲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犯了上帝的命。当然了，弟兄姊妹有错，不是说不能指出来，但是我们很小心，不要做一个定罪别人的人。你看，连主耶稣他们定别人的罪呢？主耶稣责备，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责备那些罪人税吏跟娼妓呢？主耶稣没有把律法搬出来说，你不可贪婪，你不可偷盗，你不可以奸淫，你犯了律法，你知道吗？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对这些税吏、罪人、娼妓真是满了温柔，满了爱。主耶稣要他们悔改，主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并不是律法主义这个方式。主耶稣对他们是温柔，但是主耶稣对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就相当的严厉。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税吏、罪人跟娼妓，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反过来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常常自以为意，他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上帝的诫命我都遵守了，我比这些人都还好。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里面满了死人的骨头，里头满了贪婪，里头满了骄傲，这是更可怕的罪。所以主耶稣要把它指出来。那这就是浪子的故事。大儿子觉得我一向非常的好，他怪这个父亲对他太吝啬了，我一向对你这么好，您都没有给我一只羊，那我可以跟我的朋友来高兴快乐一下。你这个儿子浪费资财回来，你就为他宰了回牛犊。他甚至责怪父亲怎么可以爱这样的败家子，他在那里责怪，在那里定罪。这就是律法主义。但是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不是说哪来叫我们能够教导人说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你才可以得救。律法也不是拿来让我们可以自夸说，你看这些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所以律法必须用的合宜，就是用的合法，要不然的话会叫人家失去上帝的恩典。人如果能够靠着律法，靠着律法得救的话，主耶稣就突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他用不着为我们这么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在这一点过不去，他说我现在还不好，还不够好，等我好一点的话我再来信耶稣做基督徒。那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主耶稣来是为了叫什么？主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他来的不是救义人，乃是救罪人，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底下看一看保罗他自己做的见证。我们请大家读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不是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保罗说，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一个亵渎神、是个逼迫人的、是个侮慢人的。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扫罗。当时扫罗是在斯提凡殉难的时候，人家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帮着这些执行人来看守衣服的。他后来又拿了大祭司的命令，逼迫基督徒，不只在耶路撒冷，逼迫到外邦去了。这个人是非常逼迫基督徒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逼迫基督徒不管他是男女都把他下在监里面，然后强迫他们说亵渎主耶稣的话。他是个侮慢人的人。什么叫侮慢呢？侮慢就是用暴力去伤害别人感到快乐的人，也就是我们讲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面的人，这叫侮慢人的。他保罗以前是这样的人，他说然而我还蒙了主耶稣的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许多人不信主以前莫名其妙的恨主耶稣，莫名其妙的反对耶稣，他也不知道我们耶稣是信耶稣是信什么，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反对，讲到信耶稣就生气，这些人就逼迫基督徒恨恶基督徒。但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后来就蒙了主的怜悯，像保罗一样，而且这些人信主以后真是为主大发热心。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叫做《刽子手》，有没有人读过《刽子手》？何晓东翻译的。哎呀，我大概太老了。刽子手是一个苏联的秘密警察，他写下来他自己归主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他说我写了这本书以后，如果你哪一天发现到说我突然秘密的失踪了，或者我被人杀害了，他说你不要觉得稀奇。他这个人哈，身材非常的魁梧，他是受训练的，他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他一个任务就是专门打击逼迫基督徒。因为他是个无神论的国家，逼迫信耶稣的很厉害，他一找到基督徒聚会的场所的话呢，就用他学习的武功呢，拳打脚踢殴打基督徒，有的基督徒被他打了重伤出血甚至死亡。有时候有的基督徒更也很惨，有一些男女被他抓到以后当场把衣服剥光凌辱你，所以人听到他的名字呢就非常的害怕，这恶名昭彰啊，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人。有一天他听到一个通报，他说又找到一个地方基督徒聚会秘密的地点，他跟约了他的同僚就破门而入，一看人见人就又踢又打。他不久看到有一个老太婆，她跪在墙角还在那里祷告，他就怒气填胸了，他就把他右手的拳头举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准备一拳往这个老太婆头上揍下去。他说这个是致命的一击啊，一打他准死无疑。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把他右手拉住，往后拉。他说那个一定是天使，他突然间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你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人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圣灵大大感动那些人，有没有？圣灵那天就大大感动这个秘密警察，他就在那里痛哭流涕啊。他说哎呀，我在逼迫一个我以为根本不存在的上帝啊。他那一天悔改，神的怜悯临到他身上，他自己成为一个他以前逼迫的自己所逼迫的基督徒，从此他到处做见证。那因此他也成了秘密警察追杀的对象。所以他说你读到这本书，有一天你发现我失踪了或我被杀害，你不要觉得稀奇啊。 这就是福音力量伟大的地方。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不错，你可以辱骂主耶稣，你可以鞭打主耶稣，你可以用钉子把他钉死，他为你流血，但是他还是爱你，他还是饶恕你。这叫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我们做基督徒要有主的样式，为了福音的缘故受怜苦，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借着我们把他的怜悯能够彰显出来。福音不只彰显了主耶稣的怜悯，福音也彰显了主耶稣的恩典。第十四节我们一起看，我们从十二节再读到十四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赐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主耶稣不止赦免了使徒保罗，主耶稣竟然拣选使徒保罗做拣选保罗做他的使徒，主耶稣派保罗来服侍他，这是最奇妙的事情，最奇妙的事情。这里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格外丰盛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说丰盛，满到一个地步就溢出来了，满到溢出来的意思叫做格外丰盛。那照着原文的意思是说超过一切的丰盛，超过 super， 超过一切的丰盛。赞美主，他的恩典实在远远的超过我们一切的过患。你想想看，要是拣选 使徒，谁是最没有资格的？保罗自己都知道，也许我们要讲就是那个亵渎神的，就是那个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那个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扫罗，他最没有资格可以当使徒了。但是呢，在神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止赦免了他，上帝有恩典拣选他做使徒，派他来服侍他，这就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过去的历史，或许你过去有一个很黑暗的历史，一个很不荣耀神的记录，或许有一个很大很大彻底的失败，照人的眼光来看你是搞砸了，你更没希望了。但是请你记得，我们主耶稣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的，格外的丰盛的。他不只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愿意改变我们这个人，他愿意来使用我们，差派我们来侍奉他。你还有希望，赞美主，这是主耶稣的恩典。第二呢，福音还要彰显主耶稣的忍耐。第十五节我们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好，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讲到说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总共用了五次。那么这话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初期教会他们在讲到教条真理在这边背诵的时候，可能加上这么一句，这话是十分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没有错误的。这就像使徒在法庭上这么讲，你看到法庭上人家要做见证的话怎么办？把你右手要举起来，他说什么？ I do solemnly swear that what I say is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me God. 这就是这话是可信的那个味道。保罗说，我严肃的启示说，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完全是真实的，除真实以外没有别的。所以神啊，帮助我，我要讲的这是真的。保罗说，在主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在罪人当中他也是一个，而且是罪人当中最坏的， 罪魁就是最坏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要请注意哈，我是个罪魁，他用的不是过去式，我是个罪魁用的是现在式，在众罪人的中间我现在是一个最坏的罪人。有的基督徒讲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从此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从此是个义人了。那保罗不这么讲，保罗他不能忘记他过去所犯的罪，不错，上帝已经完全赦免他的罪，他不敢忘记他过去做的这些事情。他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个罪魁。有一首圣诗叫做 Only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有没有人唱过？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有没有唱过？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基督徒我们要是不忘记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当我们在跟这些慕道友没有信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高他们一等，我也是个罪人。我们要是记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很高兴的，你可以穿上一个福音的背心说我是罪人，然后你背后转过来是什么？你也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人家比较不会生气，为什么呢？我先说我是啊，我先说我是个罪人，而且我是个罪魁。我们如果讲记得我们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在意人家怎么看我们。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现在还在，他是以前是王明道弟兄的同工，他比王明道年轻。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个传道人就被这些红卫兵抓去批斗，他们就给他戴上牛鬼蛇神的尖帽子，挂了牌子叫他游街。游街还不算，他说你要喊口号。喊什么口号？打倒自己，打倒自己。他说这个弟兄说他喊得很起劲很大声，他说是打倒自己，因为我是个罪人应该被打倒。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个罪魁，我们不在乎，的确我们本来就应该被打，不止打倒还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家讲几句我们就受不了。就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蒙主恩。第十六节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得到怜悯是上帝做了一个 example， 做一个例子给人看，说像这样的人，像这样，保罗说像我这样的人上帝都能够忍耐我，他也能够忍耐你。如果像我这样败坏的罪人，主耶稣都愿意怜悯都让我得救的话，就世界上有什么人他不愿意拯救他不愿意怜悯的呢？在罪人中他是垫底的最坏的。这是上帝的忍耐，主耶稣基督的忍耐。主耶稣的忍耐是为了使人悔改能够信福音。你说上帝审判为什么还没到？为什么还没到？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上帝的忍耐，他要人悔改，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这是上帝的心，我们要有这种心，要像主耶稣基督的忍耐。我有一位朋友，他跟他传福音好久，他没信主，他就记住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姨妈也是个基督徒，她以前常常向我传福音，传到一度步她已经不耐烦了。有一天她就跟我讲，我跟你讲这么多次你都不相信，你下地狱好了。她就抓住这句话，你知道，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忍耐。有人你要为他祷告多年他才信主的，你去看见证，穆迪为他的朋友祷告多少年，多少年，到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得救两个得救了，有的甚至在他葬礼以后才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忍耐。保罗讲到这里，他不禁向神献上赞美，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要是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们会满了感谢跟赞美，我这样的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要感谢他，我要赞美他，爱大赦免也大。 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就会赞美。最后我们请大家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8-20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在最后，保罗再次的提醒提摩太，叫他要借着所交托他的命令打那美好的仗。什么命令呢？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照着从前指着他的预言。今天我们很少讲预言了，那时候有个人给他的预言，我在猜可能是提摩太。提摩太他在以哥念，他在路斯德，那时候被差派的时候，也许众长老跟着保罗一起为他按手祷告，按手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这些长老跟保罗，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为提摩太讲了一些的预言。我也求主今天照样感动我们，当我们为人按手祷告差派的时候，愿神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给他们鼓励。那个时候有指着他的预言，保罗说你要记住那些预言，你靠着这个你要打美好的仗。我相信那个仗是非常艰巨的。你知道这些以弗所里面许多的假教师假教训的出现，对一个提摩太来讲又年轻又内向有点胆怯，你叫他担负这样的艰巨的任务，去命令那些人不要传异教，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任务艰巨到一个地步，提摩太有点想离开以弗所。为什么呢？你看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他劝他你仍然要住在以弗所，你不要离开。保罗甚至是这样要求他，那时候有预言跟他这样讲。今天也许没有人指着你特别跟你讲预言，但我靠着主，我愿意告诉各位几句话哈。你今天在你那个位置上面绝对不是偶然的，神把你安排在一个很特殊的福音的战略地点上面，他把你安排在那里有他特别的旨意跟安排。也许你的道路很艰难很不好走，你需要很大的勇气跟信心去面对前面的挑战，说不定是你的配偶给你很大的难处，但是我劝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坚守岗位不要离开，要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主要与你同在。那这个仗怎么打呢？这个仗怎么打？刚刚我们读了说什么？19节，我们一起读：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我们要守住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守住你对主耶稣的信仰。要凭良心做事，问心无愧。基督徒要很注意我们的良心，要凭良心做事的。保罗说他是凭着清洁的良心侍奉上帝的，不是你成了基督徒以后就把良心丢掉。No， 凭着无愧的良心。那保罗在加拉太，他曾经碰到一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想把他们抓回去，再成为律法的奴仆。保罗说：“我们一刻钟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了使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的中间。”你们觉得很稀奇？福音的真理跟福音的使者有很密切的关系。福音真理，要是这些福音的使者站住了，福音的真理就存在。福音的真理会受到拦阻。如果说这些人不站住的话，不打美好的仗，福音的真理就不存在中间。你知道你是个福音的使者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对主耶稣的信仰不坚定，常常动摇， 或是不认真，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美好的见证的话，这样福音的工作会因我们受到亏损。反过来讲，如果我们靠主站立得住，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发出那种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我们所传的福音就会把神的爱就带给人，我们所传的福音就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跟他忍耐就这样彰显出来了。这是个征战，这是个征战。弟兄姊妹们，靠主站住，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让我们刚强壮胆，做个大丈夫，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阿们。我们一起祷告。赞美天父，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看清楚，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真道，你能够做工，你能够施恩，你能够造就人。主帮助我们抓住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不在那里做无谓的辩论。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见证福音这个大能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彰显你的恩典跟你的怜悯、你的忍耐在我们的身上，也叫众人知道，因着我们可以信。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对你的信仰忠贞不二，坚持到底，坚守岗位，我们传扬福音。主叫你的福音能够在这里真是真理仍然存在，而且能够影响。我们求你也赐给我们一颗无愧的良心，能够常常问心无愧，与你有美好的交通，就是在众慕道友的面前，我们有美好的见证，能够感动他们归主。我们求主你刚强我们，或许我们要面临很大的一些挑战，有一些很多的难处，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靠着你站立得住，好叫这福音能够彰显出主你自己的光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